经本190面，190面第六行最后一句开始，最后一句开始，又苏竹树华严刹海遍相赞云，这相和无相虚空空外求，四人古舍浪浩界垂明珠，即相见无相，万法归毛头，缘起独一业，法界之春秋，此即异相别教圆宗，稍以前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个这一段书里面文字虽然很简单这个书文在187面最后一行，就最后一句夫法无言相，非立言相，立言相而道惑，智言相而迷真，故圣人立见垂相摄教，必有由矣。那么这个后面这一大段的文字都是这几句的注解。那么前面已经说明法无言相，非立言相那么这一段呢是反省，就是下面的两句立言相而道惑，倒是颠倒或是迷惑，是知言相而迷真，这是反省这个教其因缘里面的宗旨意趣。前面这一段文上一次介绍过了，那么今天从这一段看起，这个苏竹就是清凉大师华严经苏抄是清凉大师做的，所以宗密再加以详细的注解称之为抄说苏竹树华严刹海华严刹海就是我们常讲的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报土称之为华藏世界。那么华藏世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这尊佛毗卢遮那是法身佛，那么华藏世界就是法性土，无量寿经里面呢，不但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弥陀经疏钞要解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法身与法性土是一不是二，身土不二就是经上常讲的常寂光净土 或者说它做十报庄严土。十是真实，不是虚妄。什么是真实呢？法性是真实。法性在哪里呢？法性无处不在。所以华藏世界也就无处而不在了。因为它无处而不在，身土又是一不是二，因此执着相啊跟舍弃相啊都是错了。错在哪里？执着是一个妄念，不执着还是个妄念。我们这个凡夫所以不能见性，不能正果，原因就是他一定要执着。这是我们的病根啊。佛法说穿了啊，就是去执着而已。去执着，好，我就都不执着了。不执着也变成执着，是执着和不执着，它还是执着。所以啊，执着要离开，不执着也要离开，这就对了。这个关键就在此地，诸位要能把这个意思明了了，这底下的文就很好讲。这个观念要没搞通，下面这个文呢很麻烦，很不容易理解。华严刹土就是华藏世界，这是真的。唯有此法真，只有这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个佛法呢是不好懂啊，为什么呢？讲都不好讲啊。为什么不好讲呢？他言语道断呐，他说不出的，说不出还得用言语来说，那当然有他困难的地方。说都说不清楚了，那你怎么能够听清楚呢？这是奇怪了吧。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说法的意趣啊，他说法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呀。要明白他真意之所在啊，真意就是断一切妄想之处。因为佛在大经啊，就是这华严经啊，出现品上说的，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从这一句就明白佛说法什么意思啊？无非是帮助众生离开一切妄想执着，就这个意思吧。这就是佛说法。如果说法了还增加你的妄想执着，那就不是佛说法了。不是佛说法了，我们就称作魔说法。魔是智魔，很苦啊，折磨得很苦啊。谁折磨你呢？妄想执着折磨你。现在说法人呢又叫你加深你的妄想执着，那这不是魔是谁呢？叫魔说法啊。佛说法是把妄想执着减轻，逐渐逐渐呢淡忘掉啊。魔说法是相反的，这个 诸位要是真正体会到了，你能够辨别什么是佛说法，什么是魔说法，那不难辨别。那么这是对于华藏世界的赞叹，就这么几句话说啊。智相和无相，这个王古时候跟有无的无是通用的啊，写法也一样，念法不相同啊，看在什么地方念王或者念无啊，意思都相同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执着和不执着，那王相是不执着，虚空空外求啊，虚空他不执着有啊，他执着空啊。总而言之，离不开执着就是啊，凡夫执着有。声闻缘觉执着空啊，前面智相和妄相啊，这是指六道凡夫啊。虚空空外求啊，这一句讲二乘人啊，摩罗汉跟辟支佛，他们执着空啊，六道凡夫执着有啊。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没有离开执着，所以他不能见性啊，这叫障碍业障啊。啊，执着有的有里面有烦恼，有生死啊，苦不堪言的，就是搞六道轮回呀。啊，执着空的虽然没有生死，没有六道轮回，但是都在无明里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不清楚，不明白啊，那是他的苦处。当然，他的苦比我们六道苦啊要轻的很多啊。他没有生死，没有轮回，没有贪嗔痴慢，没有这个苦啊。可是他有啊，对于事理不明了之苦啊，他有这个苦。四人古十浪啊，这一些人呢用的什么东西呢？古是古董，十浪是比喻啊，十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八十，八十是动的，就是胡思乱想啊，动的像波浪一样，它不能停啊！啊，豪界是指长啊，界是时间很长的，豪界是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常讲无量界，无量界在那里面去搜索、去求，求不到啊！到哪里去求啊？这个四句是说什么？是说凡夫二乘错用了心啊。楞严经上啊，对于这些事理讲得很清楚啊，用八十来修行，修到最高的算是没有走冤枉路，修到最高啊，只能成摩罗汉辟支佛，这是修到最高的，不能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啊，转识成智啊，这就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楞严把声闻缘觉都看作外道啊，他没有见性啊，还是心外求法 是外道。连声闻缘觉都是外道了，那其他可想而知了。所以佛法到哪里求啊？佛法要从自信当中求。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妄念的心就是真心。我们还会胡思乱想，还会想出很多问题要来向法师请教，这都是用妄心啊。你要用真心的话，你绝对不找法师，不但不找法师，佛来了菩萨来了都不找。为什么？没问题了吗？见到佛与菩萨没问题，那还问什么呢？莫有问题，他心清净，他心光明。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会不会去找大夫啊？会不会去找了药店呢？绝对不会上门的。凡是去找大夫的，去找药店的，他这个人准生病的，这是一定生病了吧？佛好比是医王啊，大夫啊；法好比是药物啊。他还要求佛求法，就证明他是个病人呢。佛的教法是恢复我们的健康。那个病轻的人，一听到佛法，他心就定了。譬如说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一听到这个话，心定了，心就安住了。心住在哪里？一天到晚住在阿弥陀佛上，什么疑问都没有了。这个人是业障最轻，上根立志，上上根人。他从此之后一个问题都没有。那么问题越多，妄念越多，这个根性就裂了，业障就重了。怀疑这个经典呢，一部经典力量恐怕不够啊。这个念一个阿弥陀佛恐怕不行了，还得加上观世音，还要加上普贤文殊，再还得要加上地藏菩萨，又还要加上药师如来，是吧？多了这些都是业障很重的人。这就是用时不知道用根，就前面这个四句无量劫去搜求也求不到。这个下面呢，这就讲根性利的人了，即相见无相，他也不要志向，他不志向，他也不要立向，既不执着，也不执着，执着不执着都没有。凡事随顺自然，佛法里面讲啊，任运，任是随着他去，心里不要有一丝毫在意，这就对了。吉相，相是五欲六尘，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几相，像是种种相状。几相里面呢，见五相， 无相说呢，不着相啊，不着相。《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他在一切相万相里面他不着相？他心是定的，不是像前面呢四人鼓石浪啊，那是心不定的，这个人心是定的，心只要一定呢，定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智慧把一切境界相就照得清清楚楚。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不着相，因为他知道一切现象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无相。所以呢，见无相，即相见无相啊！啊，这一切现象有没有？没有。这一切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唯识学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所有现象的来源是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啊，这就是这个现象发展的过程啊。所以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啊。说得更明白一些，见相同源，性相不二，是一不是二。现代科学家证明了这个世间没有物质存在，没有物质啊。从前还讲唯心唯物啊，共产党讲唯物论，科学家一发展的时候，唯物论一定会被推翻。为什么？没有物质，没有物质。物质现象是什么呢？现在才真正发现呢，这物质的现象原来是振动，是波动。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里所有的画面影响是什么？是电波的振动，是波动。啊，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生存这个世界也是一种波动的现象，不是真的啊。这是近代科学家才发现啊，这个发现没多少年才发现啊，确确实实没有物质存在，那就此地就是无相啊，啊，即相见无相啊。现在科学家发现还没有能真正搞清楚，只发现了物质是波动啊。这个事情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在佛经里面啊。很可惜那些科学家头脑相当聪明呢，他没有读过佛经。他要读过佛经啊，那我相信啊，他会把这个事情搞得更透彻更明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借重任何科学仪器啊，他们是用科学仪器发现的啊。释迦牟尼佛没有用这东西，也没有用啊这些数学理论来推演，没有用啊。释迦牟尼用的什么呢？用的清净心啊，心里头一念不生嘛， 清净心照见一切万物的真相，照见的啊，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此地讲的吉祥见无相啊，万法归毛头啊，万法是医报里面最大的，毛头是我们这个汗毛，是正报里面最小的，这个就是大小无碍。大可以入到小里面去，须弥那这个芥子那须弥啊，芥子是芥菜籽，很小啊，须弥山把须弥山装在芥菜籽里面，还没有这个大，这是把万法归在我们一个毛端上，我们毛端比这个比芥菜籽小得多了，万法比须弥山大得太多了。它为什么能装得进去呢？因为它没有大小，这个没有大小我们想不通啊，无法想象，可以说从有生以来我们都没有这个常识，没有这个概念啊。那我们再用现代科学化来说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这个境界是无限度的空间，我们没法子想象啊，正如同二度空间的这个动物没有办法了解三度空间，三度空间的这些动物啊不能了解四度空间啊，它的层次太高了啊。华严境界，这诸佛如来所证到的宇宙的真相，那是无限度的空间啊，不是三度四度五度了，不是无限度的空间啊。所以今天这个佛法了要讲给些科学家听啊，他们相信啊，啊他们有这些学术的基础啊，他们相信很容易接受啊。云集独一业啊，云集是指云教根性的人，心地从这个清净，智慧圆满啊，这样的人啊，看到一叶秋天树上一个叶子掉下来了，他叫法界之春秋啊，看到树上飘一片叶下，哦，就晓得秋天到了。这是一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圆教的人啊，这是一尘根性之人呢、啊、任何一法他眼一见耳一听他就圆满啊，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比喻，圆顿根性的人说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他一听呢什么怀疑都没有，马上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一生圆成佛道。这就是此地讲的圆寂独一业法界之成就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啊，真的有啊。而他所现的相呢往往很愚痴，你问他什么都不晓得，这个大智若愚啊，啊，这个叫真智慧呀、啊。我们世间人把这个智慧是视之变聪，我们这个人呢是学的很多，知道的很多，又会讲，以为这个是有智慧。其实佛法里面讲智慧不是智慧啊，佛法认为我们世间人所称的智慧，它叫视之变聪。就是世间的智慧，聪明辩才，叫世智辩聪啊。世智辩聪在佛法里面是八难之一，他遭了难了 啊，他遭了什么难呢？所智障太重了，啊，无上的佛法了，他不能接受，他怀疑，啊，他不能接受，所以叫八难之一，八种难，啊，障碍佛法是智变通是其中之一。我们还称这些人很了不起，都称赞他。其实佛菩萨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啊，我们瞧不起个老太婆啊，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念一声阿弥陀佛，佛菩萨对他尊敬，对他赞叹。所以佛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跟我们完全相反，我们瞧不起的他瞧得起啊，我们瞧得起的佛菩萨瞧不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希望我们学佛的在这个地方留意。啊，其实一切诸法是虚妄的。你还有什么追究的？啊，我们去研究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猴子变出来的啊？研究这个地球啊是怎么形成的啊？星系是怎么形成的？这对今天讲的是太空物理 啊最高深的学问了。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费那么多时间，费那么多精神研究一生，有没有个结论呢？绝对没有结论啊！研究一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该注释都没有结论啊！为什么没有结论呢？因为斯人古时浪啊，豪界垂明宿啊，没有用啊！无量界也得不到结论呢，因为它是虚妄的啊！就好像一个人刚刚做了梦。梦醒了去研究，哎呀，我那个梦里头那些人从哪里来的，梦里的虚空怎么形成的，就研究这个东西呀。所以聪明人怎么样呢？聪明人根本就不理会他，没事嘛，去研究他干什么？身心清净啊，所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人是真智慧呀。这个不是普通的小聪明呢，是真实智慧啊！一切放下，心清净，清净心照外面的境界，就会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清净心看万象，《金刚经》上只要改一个字就行了。凡所有相，皆是实相，这是实相。啊，所以心不清净看这个宇宙万象啊，是皆是虚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地清净的见到这个外面现象，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前面四句偈是心不清净的啊，心性变成了情识啊，诸位要知道感情呢，情是实，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没有感情，诸佛菩萨是理智啊，是理智，是智啊！觉悟了的人，就把情变成智；迷了的人呢，就把智变成情啊，智。是如如不动的情啊，这个感情啊是会动的，有起伏的啊，所以感情是假的，这个要记住啊，不要被感情欺骗了啊。今天说我对你怎么好怎么好啊，你不要认为当真的，为什么呢？过两天他心就变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是虚情假意呀、啊， 啊，不管说什么好听的话，学佛的人头脑清醒，不会上当，不会被他迷的。啊，只有那个愚痴的人才会上当，才会被这个花言小巧语啊、甜言蜜语欺骗了。啊，一个心地很清净的人不上当，啊，不会受骗。所以要用理性，啊，不能动感情。啊，这个理性呢，在佛法里叫做慈悲，啊，说在慈悲跟我们平常讲的爱情是一桩事情。啊，那就是慈悲呀，是以理智为基础。啊，所以佛菩萨爱护众生，那个心是永远不变的。啊，这是真的爱啊，爱护啊。啊，世间人讲爱护，爱护人假的，决定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他没有理性。啊，他那个心呢，一天到晚在变化。决定不可靠啊！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后天反而恨了，是不是？那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学觉悟啊，啊，要学理性啊，这个是佛法真实的受用啊。所以修行，行是行为。思想见解是心理的行为啊，言语是口业的行为，身体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这三大类的行为有了错误了，错在哪里呢？迷了，不觉了，这就是错误啊。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叫做修行。知道这个意思，我们就明了，修行真正的枢纽，真正的中心是修心啊。心清净了，我们的言语造作当然通通不清净。啊，心要不清净，口里面怎么样模仿还是不清净。身体怎么样装模作样也不清净啊，所以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啊。现在这个环境大家都晓得，全世界环境的污染，生态失掉平衡，这是整个世界随时随处啊都能够看得到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现象在从前历史上所没有的啊，也就是近代科技发达才造成这个现象啊。有人说这是科技的副产品啊，这是什么？这是从皮毛上观察，不是从根本上观察。根本上那个毛病在哪里呢？是人的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嗔痴啊，全世界的人这个贪嗔痴是心里染污，心里染污了，外面环境就染污了。所以心清净啊，外面环境就清净了。今天全世界讲环保有没有用处啊？没有用处。为什么？治标不治本啊。治本从哪里治呢？治本从啊心里的染污，如何能够把它清除啊，保护心理不受染污，这个环境环保啊才会真正收到效果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心理染污现在还没人发现呢 环境染污被人发现了，心理染污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是发现来不及了，大概发现的时候，这个世界恐怕要濒临毁灭的边缘了，来不及了。我们再看底下一句，是此即异相别教原宗。别是与从前所说的不一样，因为从前佛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的这么圆融，现在才说的这样的圆满，说的这么圆融，就受以前教那么以贤手的判罚，前面是小教、实教、宗教、顿教，最后是圆教这就是稍异前教，跟前面所讲的小实宗顿不一样如果以天台家讲法，那前面是藏教、通教、别教它也是最后是圆教这个是圆教的教义跟藏通别不一样前则全体定非于途，此乃言相即所同学佛在圆教之前所说的一切法门都是相对的好懂这种有能有所好懂有自有他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向来就有这个观念这就是随着俗谛而说随着我们众生的见解常识来说法咱们一听就懂全体是抓鱼抓兔子的工具那工具当然不是鱼不是兔子对有能有所那个鱼跟兔子是我们所抓的全体是工具是能抓的工具就是有能有所就是这个意思能所是相对的好的语言教呢不一样语言教是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就难懂超越我们的常识我们常识里头没有的说此乃言相即通所全言相本来是能全的所全的东西也在言相之中所以说即相见无相这跟从前说法确实是不同故一种见多而无尽也这就是华严讲的无障碍的法界